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18FM 同爱网络电台。
曾许下心愿，在跨越信念的时候，要用心生活。很快的又过了一年，开始见识着自我。
欢迎大家收听调频18FM 同爱网络电台的类似资讯播报节目，我是主播萧瑟。转眼间呢，已经到了除夕夜的前一天了，相信大家也一定沉浸在整个过年的氛围当中，所以呢，今天萧瑟呢也是想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到来之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圈内又有哪些大事件的发生呢？那么一段欢快的音乐之后，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主题。So you say, are you on a love song? Wanna move your feet on to it?I'll sing you a real life tune. So you say you want a love song, wanna trick your girlfriend with. I hope my little number will do. So one, two, three, ah. 好了，首先呢，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向最近非常火热的这个索契冬奥会。那么索契市长呢，欢迎遵守俄法律同性恋游客参加冬奥会。据法国解放网1月26号报道，由于俄罗斯颁布的有关反对同性恋的法律呢，抵制了索契冬奥会的呼声愈演愈烈，所以索契市长安纳托利·帕霍莫夫呢，也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呢，力图缓和形势。不过呢，他同时也是表示说，在俄罗斯没有同性恋。那么当时市长在当地时间的1月27号表示说，索契欢迎同性恋游客参加冬奥会，只要他们能够遵守俄罗斯的相关法律，并且做到不将自己的习惯强加给他人。那么当被问到同性恋是否需要隐藏自己的性向的时候，帕霍莫夫则表示说，我们仅仅是说这是你们的事，你们的生活，但我们所居住的高加索地区不接受同性恋，在我们的城市也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不过呢，随后他又指出自己并不确定索契是否存在同性恋，不过自己并不认识同性恋的人员。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则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呢，英国的广播公司一名记者呢，则是拜访了索契的一个同志酒吧。这样的一个同志酒吧呢，在不起眼的一个小路上。那么据一位变装爱好者的透露，在这样的一些地区，反同性恋现象是非常严重的，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话则情况相对好一点。那么报道也是说，在俄罗斯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同性恋，违者呢将受到监禁的处罚，而该项法律则是引起了一个激烈的争论，数名国际知名人士呼吁抵制索契冬奥会。不过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保证索契冬奥会会欢迎所有的运动员及游客，并不会在意他们的性取向。那其实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呢，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有所好转的，但是呢，我相信只要说是这样的问题还存在的话，肯定还是会影响到一定的和谐性。那么也是希望这个世界上的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地方能够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变得非常的开明，同时呢也不要去影响整个冬奥会的一个进行。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是非常希望索契冬奥会能够有圆满的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下，还是一则跟政治方面有关的消息。奥巴马执政高频使用同性恋达272次，创下了之前的记录。那么也是据外媒23号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的声明与公告中经常提到同性恋这个词。据相关组织统计，奥巴马自2009年开始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呢，他在公开发言中提及同性恋次数达到272次， 远远超过了前任总统里根、劳布什、克林顿以及小布什。其实这样的一个频率来看的话，在之前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他前两届的一个任职当中共使用216次同性恋这个词，算是最接近奥巴马的。那么该数据呢，则是以美国最大同性恋权利组织人权运动统计而来。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说的话，人权运动组织也是指出，语言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而且关系到诸多方面。当奥巴马说同性恋人士与美国民众无异时，这无疑是具有极高的一个历史影响的。那么我也觉得，其实在美国它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州开放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吧。那么但随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美国休斯顿市市长与同性伴侣结婚的消息呢，也是被爆出。那么这条消息呢，相信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了。在1月19号的时候，美国大城市休斯顿女市长帕克与23年的同性伴侣，终于是在加州结婚了。那么他们共同抚养有3个儿女。帕克呢，在2010年就当选了市长，目前呢是第3届的一个连任。那么美国其他的一些城市呢，也有公开是同性恋的市长。例如本月就职的一个西雅图的市长。
其实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同性恋呢已经是越来越开放了。就像大家也知道，在1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还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好消息呢，也是被爆出，就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呢已经成为了第17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州。那么那个消息的话，其实是在12月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在19号的时候裁定同性婚姻合法。那么其实在看过这一份判决书之后呢，许多美国的民众表示非常赞同这项判决，也是表示这是美国及新墨西哥州历史性且充满喜悦的一天。在美国的话，婚姻法呢是由每个州单独制定的，近年来呢也是寻求给予同性恋情侣平等婚姻权利的呼声呢在美国算是日益的高涨了。那么不少州也是推动了修改该州的一个婚姻法，承认同性恋的一个婚姻合法。据悉呢，美国现在有1/3的州准许同性婚姻。好啦，听完那么多政治方面的消息，让我们稍微轻松一下，一段音乐过后继续来看看国内以及娱乐圈的消息吧。They have all moved away and gone. And now the world she goes are moving all her clothes for all the perverse older men in our sickly generation. But they don't know, they don't give a damn. Well, I never seen a love song could make me sick. Goodbye, stupid.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蕾丝资讯播报。那么在国内呢，其实从11月25号到12月10号之间呢，发生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到国际人权日之间这16天，世界各国都开展了各种倡导活动，保障性别人权，反对性别暴力，提高大众的一个反暴力意识。性别暴力呢，是指以性别和性倾向为由的施暴行动，包括肢体暴力、性侵害、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等。那么受害的一些群众呢，就比如说像女性啊、同性恋者啊、跨性别者，那么这样的一些人的话，经常是性别暴力的一些牺牲品。所以在过去的一个2013年的12月，同语呢也是资助了7个关注性别议题的小组，分别在全国各地7个城市举办了一个精彩的反性别暴力倡导活动。活动横跨了山东济南、山东聊城、云南昆明、贵州都匀、广东广州、广东灿头以及福建厦门。活动形式包括行为艺术、校园讲座、征集签名以及话剧公演等形式。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可以说是获得了不错的效果。在这里呢，我也是觉得以后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能够保护女性同性恋者或者是跨性别者这样一些弱势群体的一些活动，真的也是要好好支持一下了。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最近明星又有哪些新的一些动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最近阿妹张惠妹自掏腰包开演唱会，力挺同性恋。那么阿妹呢，在22号自掏腰包320万新台币，在台湾举办了一场爱是唯一的演唱会。因为免门票呢，吸引了近20000名歌迷前往，现场呢准备了10000份限量的 Love Pass 当作是纪念品，马上就被索取完毕了。那么阿妹也是献唱了多首与爱有关的歌曲，并且宣誓了爱的宣言。你们今天一定很好奇我要讲什么。第一，尊重爱；第二，尊重每一个人的爱；第三，支持真爱，真爱勇敢加油。那么顶着13度的低温呢，阿妹也是在户外开唱，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罩衫，在台上不断搓手，还一度喊好冷啊。可是从演唱会这样的一个发起到开唱呢，短短11天就完成了。阿妹也是非常感谢整个工作团队的一个配合，但因为实在是太临时了，化妆师和造型师都没有空，所以阿妹是几乎接近素颜的一个装扮上台的，然后还是不忘笑着问台下的歌迷说漂亮吗，台下的歌迷以尖叫回应。其实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呢，阿妹也是透露练了30几首歌曲，但是呢昨天的场地规定只能到8点，因此呢她也是排了22首，除了演唱我最亲爱的、我愿意、我可以抱你吗、彩虹等歌，其中有一首玻璃心她说是点播最高的一首歌，临时加入了歌单中。那么当她唱到最后一首彩虹的时候呢，她说道她真的很不想唱最后一首歌，希望把最美好的画面留在心中，有很漂亮的彩虹旗。那么虽然我没有去到现场，但是我还是觉得阿妹的一个个人魅力真的是很强大，同时她开的这样的一次特殊的演唱会也是让我们所有人感到非常的感动了。那我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支持这样的一些活动，也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尊重这样一份爱。最后呢，让我们来关注一部最近非常话题性十足的一部电影，叫《明天记得爱上我》。那么这部电影呢是在29号晚上上映的，主要呢是因为是任贤齐首次挑战同性恋角色，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了。任贤齐也是表示说他首次演这样的一个同性恋角色非常具有挑战性，他也参考了不少同志电影，加上身边的一些同志朋友，靠着一些微弱的一些细节、一些动作与思考逻辑去揣摩整个的一个角色。那么同性恋者对他的整个的角色非常的认同，也让他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那么我相信呢，很多人听到了这样的一部电影的话，应该都会去电影院看看任贤齐他非常出色的表演，同时呢也支持这样一部非常具有话题性的电影了。好了，今天的蕾丝资讯播报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呢是由我们的美女主播九九给大家带来的每月星座，敬请期待哦。这里是调频18FM 同爱网络电台，我是主播萧瑟，我们年后再见喽。Yeah, I'm burning